民数记三十二章，塞亚记的三十一章讲的什么呢？和外邦人之间关系哈，去打那个那谁呀，米甸。好了，下边要来说了哈。到了三十二章，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前面我们看到了哈，当数点人数的时候，流变人挺多的。那么流变人和加德两个支派的呢，牲畜极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虽然要马上要进入迦南地，但是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也就是说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还在约旦河以东来见摩西。他看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已经打败了那地方那个西红啊和巴山王鄂都把他们打败了，然后呢他们看那片地非常的好，他们在那里休整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然后这个流变子孙和迦南迦德他们看那个地方的水土肥美啊，因为也是靠近约旦河的，所以他们就来见摩西和以利亚撒。这个时候亚伦已经死了，现在是以利亚撒做大祭司。然后他们就来见首领，然后亚大路底本谢拉宁拉谢亚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谢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放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所以呢他就讲了说，哎，我们呢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攻取过来的哈，这个地方是好放牧的。然后呢第五节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所以他们看这片地比较好，所以呢他们就想留在约旦河东，不过约旦河。然后呢摩西呢就对加德子孙和流变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摩西的意思就是说，哎，你我们要进迦南地，要过这个约旦河的，要都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那里边要打仗哦，要打败那个迦南地的七族啊，那你们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大家帮你打完了，然后你就留在这儿了，然后让大家去，你这是做什么呢？说这个迦南地还没有攻取下来，你们现在就开始在这里享受了吗？第七节说，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呢？换句话说，摩西讲到说什么，我们一来的是耶和华带领我们要攻取这片地，但是现在你们得了这片地之后呢，你们就在这儿就停住了，我不去了，你这样大家不就灰心丧胆了吗？那你这样打到最后的话，不就一个支派打了吗？他说你这样做不行啊，这个以色列人不要灰心丧胆吗？第八节说，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所以他这里就转笔那个十二个探子，当时十二个探子呢进到迦南地，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回来报了消息呢，以色列人的心就消化了，以色列人就害怕了，灰心丧胆了，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们，就出现了什么事情，说四十天的路程让他们走四十年。那么同样今天说流变你们做的也同样的事情，你们现在把这片地我们大家一起把它攻打下来了之后，然后你们就留在这儿不进迦南地了，那不也是我们灰心丧胆吗？如果这样的话，耶和华神的愤怒还要临到的，这个很严重的，那就是不专心听从耶和华的话嘛。十二节说，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十三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着四十年，就是一天顶一年，所以呢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了。 所以摩西说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好像当年的那个十二个探子所做的事情一样的。你如果现在就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进入迦南地，不去征战，和以色列其他的族一起征战得着迦南地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也会灰心丧胆的。如果灰心丧胆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接续你们列祖所做的事情，就可能使耶和华神的愤怒呢临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可能是就是说进迦南地这个计划呢可能就会泡汤的。而摩西在这里就借着十二个探子来警戒迦得和流便两个支派的，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这样做这个是耶和华神说不喜悦的。然后第十六节，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个人承受自己的产业。所以呢，这个迦得和那谁呢，和这个流便呢，这两个支派的首领呢就来跟摩西说，他说我们不是不去，而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也多，牲畜也多，我们把它留在约旦河的这个东岸，那么我们这些年轻人呢，我们拿刀的呢，我们去征战，一直到占领整个的迦南地之后我们再回家。他说我们不是不跟你们去，是跟你们去，只是要把这些孩子和牲畜呢，妇女呢留在河这岸。然后呢第十九节，然后他就说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所以他们怎么样？不要进去了，不要过约旦河，他们要留在约旦河的这一岸。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二十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无算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所以这里面是有条件的，你们必须要跟着去打仗，打仗完事这个遍地呢就归你，但是你们不许去打仗肯定是不行，要跟他们一起把整个的迦南地都占领了之后才可以的，然后这片地呢也就归你了。然后下边第二十三节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所以你们讲话得算数，必须得这样做，不这样做的话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的，也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耶和华神一定要惩罚他们的。然后呢第二十四节，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累圈。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所以留下了，把他们孩子留下了和女人留下了，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就是现在约旦河以东的这部分遍地呢要给他们。因为流便支派迦得支派怎么样呢，是帮助他们去得了其他支派的那个地的。然后说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是他们不按照他们所讲的要去做的话，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所以他的意思怎么说，他说如果他们要是说跟你们去打仗了，那么这约旦河以东这片地就是他的，如果他们不按照他们的过做的话，那么怎么样呢，他们就要在你们的里边要得一片地，要在约旦河以西要得一片地的，也就是他们要过到约旦河西边。然后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神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 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哎，这片地还是我们的。所以他们一直在想，这是我的，是我的，对，你得是我的。好了，然后呢，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我们看到马拿西那个支派呢，它有一半是在哪儿？有一半在约旦河这边，有一半在约旦河那边的。那么好了，我们看到了这事儿就定了。加德子孙建造底本、亚他路、亚罗尔、亚他路、朔凡、亚谢、约比哈、伯宁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他们又垒羊圈。流便子孙建造西士本、以利亚利、基列亭，这都是在约旦河以东。尼波、巴利缅、西比马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住在基列去，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儿子，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拿西子孙雅尔去占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雅尔。挪巴去占领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是按照自己的名字为基纳为挪巴，改称基纳为挪巴。好了，那我们看到这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我们现在讲这个，虽然说一章一章往前讲，但是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哈，时间是很长的。前面他们打了谁？打了米甸人，报了仇了。然后下边呢，他们就要面对约旦河，面对约旦要过约旦河。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流便和加德两个支派说，我们人也多，牲畜也多，你看这个地方草场又好，因为他们刚打败谁？亚摩利和亚摩利王西宏和那谁
巴山王噩，
所以那两个地是很好的，巴山地和亚摩利的那个都是靠近亚摩利那个地的。他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和牲畜呢，女人呢就留在这儿，然后呢我们跟他们去打仗，一直把整个这个地呢都打下来之后，我们再回家。那摩西说，你们必须得去的，你们要不去的话，你们就是犯了你们先祖所犯的罪。说你如果去了，打完仗了你回来，这片地就给你，如果不，你就得过到约旦河西岸去，搁那边给你地的。好了，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哈，流便和加德他们提出来要留在约旦河东岸的原因是什么？
地好。
然后我们牲畜又多，你知道巴山王噩和那个西宏那个占的两片地是特别好的，所以呢，那片地在哪儿呢？是这样子哈，你看哈，这是大海，然后呢，这是一小条，这是什么呢？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而且这个地呢是这样的，是这个是海哈，这下边是尖尖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下边是哪儿？下边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下边是谁？是埃及。所以腓力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强敌，打不过他的。然后呢，你看哈，上边呢实际上是什么呢？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狭长的地带，是这样下来的，半月形的。但是呢，整个的半月形被什么包住了？被一个山脉，上边的叫什么？叫以巴楼山，下边叫基利心山，所以中间有个山口，那山口是哪儿？就是四剑和哪儿那个城倒塌的耶利哥。所以他们进的时候是从这个耶利哥进去的，对不对？他第一仗就是面对耶利哥，所以你看到他是有个这个整个的以色列这片地呢是有个天然屏障的。这个两天然屏障是什么？一个是山，另外一个是什么？约旦河。现在呢，他们马上就要在这个山口，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这个山口，也就是面对这地方是怎么的？这山口的左边是谁呢？是耶利哥。然后前面上面这叫四剑，所以他们要冲进来，搁这里边冲进来，所以它是有两道天然屏障的。但是现在走到这里边的时候，走到这山口的时候呢，本来神给以色列人的是什么呢？左边是什么？大海，西边是大海，东边是什么呢？约旦河和一座天然屏障山。所以你就知道实际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地图你仔细去研究。所以最下边那个国是哪个国？哪个支派？ 面对非利士人那个支派是谁？犹大嘛。
嗯，
所以你看犹大那片地整个的把谁，把非利士人给堵住了。而犹大呢，在整个的旷野当中呢，他一直是什么？是战斗的支派，他就是打仗的，专门打仗的。所以你明白，但是现在走到这天然屏障这外了之后，然后下边是什么？以东人、亚门人、亚摩利人、亚述人，上面是那些亚述人和加勒底人。但是呢，现在就到这儿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说我要留在这边。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概念？他们觉得说，哇，这地方我们人多，这地方水美，地肥水美，五谷香啊，我们就要在这儿了。而且你要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后边都会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清楚，这个打迦南地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现在约书亚是什么？是个少年人。但是当到最后的时候，记不记得讲到了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神说你虽然年纪老迈，未得之地尚多，也就是说打了几十年才打下来的。换句话说，他在整个的打仗的过程当中，什么这些以色列人的家眷一直在跟着以色列人走。但是流便加德说，我们孩子太多，妇女也太多，什么也太多，就留在这边吧，我们男人跟你去打仗啊。这是现在这个一个32章。所以你再重说没有？那我们看哈，前面我们还是从大环境来看哈。大环境呢，前面我们讲了哈，首先讲了他说神之间的关系，摩西说了什么献祭，对不对？然后呢又讲到了说和外邦人的关系，然后呢下边呢到32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讲的是什么呢？回到哪儿了？回到神的百姓内部了，回到12个支派里头了，对不对？所以回到了神的百姓里边来了。但是我到神的百姓里边，我们发现呢，如果我们说跟神跟外邦人说，我们看神的百姓好像是一体的关系，但是当你走进入到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现在的流便和这叫谁，加德，马上说哎呀，这太阳一看，因为什么你知道，他们最先打下的，前面我们讲到了攻取的是西斯本王西红和巴山王鄂，那两片地是非常的肥美的平原哦。所以呢，你看他们也是一看那个地，他们就觉得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呢，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是人的道理。这个呢就好像亚伯拉罕和罗德一样，罗德也是凭着自己的眼睛一看，哦不错，平原。他们也一样一看，哎，我们牛羊多，正好放牛，正好放羊。刚才罗德讲就好像是很配似的，耶和华神就是给我们配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妇女儿童呢又特别的多，如果我们进到迦南地征战的话呢，得跟我们征战好几十年啊，这也不方便呢，就留在这儿吧。你看他们非常非常的有道理。而且这里说他们看见，看到了，他们看见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就把神的那个叫什么应许就忘记了，把那个他们要进那里边去的。换句话说，梅英姐刚才讲的对，他们实际上那些男人进去征战是没有意义的了，是没有意义的了。他们只是
摩西让他征战，
是啊，不，你是帮忙的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所以呢我们就对这点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好了，就是什么呢？实际32章讲的是讲到了说神的百姓当中这个关系呢，也是讲到神百姓之内的关系了。所以百姓之内像我们今天也一样，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边神呢也允许我们做一些他旨意之外的事儿，不是不允许，允许。但是这些旨意之外的事呢会带来后果。除了刚才梅英姐讲的那个，你们大家看那个后果呢，梅英姐讲那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地理呢？实际呢神是给以色列人设置了三道天然的屏障。第一道屏障就是大海，第二道屏障就是山，它这个是这样一片地的，是这样一个三角地。所以这个山呢是第一道屏障，第二道屏障就是约旦河，所以你是攻进很难攻进来的。而下边是什么？整个堵住这个三角，这个下边这个底是谁呢？是犹大支派，他面对的是最以色列历史历代的强敌，就是非利士人。所以你知道当他们不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实际他们就失去了两道天然屏障，一个是约旦河，一个是那个基利西山和以巴路山。所以你知道他们是最先被掳的，叫什么？流便人和 加德之孙，还有那个半个马拿西支派，是最先被亚述人掳走的。这记载在列王历代志上第五章。而且呢，他们常年的被下边这些亚门人，被下边这些以东人，他们在骚扰他，不断的在骚扰，所以他们处在常年的征战当中。而且呢，他们也受了这些人的影响，他们也受了这些人就是与他们通婚啊，与他们这些事情的影响，所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他们是最先，因为他们是在什么，在暴露在这个神给他们设置这个保护之外了已经。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边实际这段经文讲的是以色列的百姓内部了，讲到内部的关系，内部关系呢也不都是信心都是一样的，信心也不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个人要为我们个人的信心呢负责任，对不对？你看最后他们最先被掳的，最先被掳的，他们一直受到外界的骚扰，他实际上是把自己暴露给外邦人了，这是把自己暴露给外邦人了。为什么呢？为了那片地能够放羊，能够放牛，非常的平坦的一块平原。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人内部的事情了，就是神百姓内部的事情了。在讲什么？讲信心。也就是说，有些人呢是建立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之外的，但是神也允许我们，但是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所以刚才梅英姐说，我们的祝福不在基督以外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在基督以外去在世界上寻找祝福，但是那个祝福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忧愁。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去到这之外去，实际我们是自讨苦吃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信心。对于神的百姓来说，我们要凭着信心的生活，而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凭着眼见，罗德也是凭着眼见，这两个半支派也是如此的。他们为了一些什么从世界上来的一些好处，而不认识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好处。以弗所书，我们打开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17节、18节、19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谢谢。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你信，你就会真知道，你就会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为什么到基督之外去寻求恩典？我们为什么到基督之外去求时候寻求丰盛，寻求荣耀？我们还用我们这个眼睛在看，我们看以为好的，我们就去寻求，就去得，以至于怎么样，把神的旨意放在一边。就好像这两个半支派看着地不错，而且刚才 Roda 也讲了，一看也真的是啊，你看这我们老大哥嘛，是吧？你看我们人又多，我们牛羊又多，孩子又多，而且这片地又适合做这个，那我们何必带这些累赘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些属灵的借口， spiritual excuse， 我们不要这些，不要拖累我们，我们要专心跟你们去打仗，你看多属灵啊。但是耶和华的旨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信心，神的百姓呢是信心，不是凭我们肉眼，就是我不要凭肉眼所见哈，
肉眼
，不要凭自己的眼睛去看哈，不要凭自己的眼睛去看，我们要凭着信心的眼睛去看，你才能够看到什么，你才能够。看到了，真正的看到了，用我们信心的眼睛，这个是在这里讲到说要真知道，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两节经文，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哈，我们啊看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到18节，
我们这自讲自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看到了，所不见的你，但是你靠着信心的眼睛你就能看见。所以我常跟弟兄姊妹讲的话是什么呢？世上的人眼叫什么？世上人的话这样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看见了我就相信。而圣经的道理是什么呢？你相信你就必看见。这两个是正好相反的，你不信你永远都看不见的，你信你就必看见。所以这里讲话告诉我们说，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些有信心可以看到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荣耀的，我们看的是自战自轻的。但是世界上人看我怎么样？倒霉的要命啊，对不对？混到你这样已经混的就是说不能再差了已经。所以以至于保罗怎么说？世上人如何看他？世界上的渣子。但是耶和华神给他的评价是什么？是这世界上不配有的人。看到吧，你不没有信心，你这是你看不到的。然后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因为看见的都要过去。你顾念什么？顾念宝马车吗？你顾念房子吗？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不顾念这些，这必然要过去的。你看比如说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了很多的这个要留住我们的青春啊，我们买了很多的什么那个美容那些东西哈，然后又修面，不是修面，
整容，
玩又整容，
修面，
然后就是想留住，但是这是注定就留不住的，这是注定就留不住的。你为什么留住他呢？你留不住的人为什么要留住他呢？对吧？但是人呢就是这样，我们顾念的就是我们能看见的，我们能看见的我们就顾念。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所顾念是没看见的。因为没看见的是永恒的，看见的都要过去的，都是暂时的。所以美丽能留住吗？留不住的，留不住美丽的。别说留不住美丽，连生命都留不住的，什么也留不住的。所以索性就由他去了，我们就顾念那所不见的，那才是永恒的。所以但是顾念所不见的必须是用什么来顾念？信心。因为你能看见吗？你看见了就不需要信心了。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5:4-7，哥林多后书的5:4-7，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谢谢。这就是我们这时候讲到的主题经文。所以你看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说我们这在帐篷里的，什么叫在篷里？就是我彼得也好，或者是保罗也好，把我们这个身体比作一个帐篷。帐篷是什么？帐篷就是临时的地方嘛，对吧？我们最重要的地方要埋在地里，对吧？我们这身体，然后呢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愿意脱下这个的，我们是愿意用我们眼睛判断的，对不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点。但是呢，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我们并非愿意不用眼睛看，用信心看，只是我们更加愿意用我们的眼睛看。但是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有些事情我们看不见，必须凭着信心才能看见。当神把我们的眼睛，信心的眼睛打开，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脱下去。如果我们信心的眼睛没有被打开的时候，我们永远用眼睛看，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你给他的一个笔，他很高兴，就拿着玩啊，画呀、啊。哎，你再拿一块那个点心给他，他马上这眼睛马上就会离开，手就会自动就冷下了，就去拿这个。但是呢，如果他拿这个时候你要跟他抢，他玩得很开心，你跟他讲，他一定不给你的。所以我们并非愿意放下这个。我们为什么放下这个？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看见了更好的，看到不朽坏的，看到更荣耀的，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吞灭，那么必死的生命就被吞灭了。然后说，为此陪着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看，我们的信心是有凭据的，我们的信心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有凭据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周讲到的题目就是信心的凭据。 信心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有凭据的。真实咋真实？你告诉我你咋真实？特瑞莎，你告诉我你信心怎么真实？有凭据。他的凭据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就是神。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说我们不怕，我们信心这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我们是有凭据的。所以怎么样呢？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如果我们还住在这帐篷里，那凭据不在我们里面呢。然后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这个怎么样？有这个凭据在里边，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真实。我们不是茫然的，所以迷信才叫是茫然的信心。我们是有凭据在我们带里边带领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信心的眼睛所看见的是什么？用 Michael 的话说，这里讲就是圣灵所看见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所看见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讲到了说信心，信心就是神的旨意哦，你对神的旨意的一个确信。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流变人、加德人、加德支派的和马拉西支派的，他们是凭自己的眼见，神也允许他，就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一样，有很多基督徒走了弯路，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软弱的当中，神也允许他，但是这些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有些时候呢，神怜悯我们，会让我们付一些我们付得起的代价，但是有些时候神会让我们付出我们付不起的代价，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想到这段经文讲的是，就回到了以色列百姓的内部，或者说神的百姓内部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同心合意顺服神的旨意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回到了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彼此相爱嘛，对吧？所以保罗我们就想起很多的经文都可以用啊。你们当中若有弟兄偶然为过犯所胜，你们这些属灵人呢，就要用爱心，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对不对？你们要对弟兄要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与其让他受压过重，你还不如去饶恕他。这些经文都会帮助我们彼此来这样相处的，但是呢，更多的是给我们个人的一个提醒，更多是给我们个人的一个提醒，就在这个在过这个教会肢体生活的当中呢，我们要用信心，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就都在基督里，嘿，很有意思的，大家都在基督里，大家所看到的，哎，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你里边是你里边的圣灵帮助你看到的，我里边的圣灵帮助我看到的，看到的一定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说的同感异灵啊。所以这个凭据在我们里边，使我们能够同心合一。对不对？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就是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他想他的。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开始怎么样？神的百姓当中也有这样的分心的。流变支派、加德支派、马纳西半个支派，是不是神的百姓？是，但是最后怎么样？那么最先被掳了，最先亡的就是他们这地方。他要进来嘛？你看这个以巴这个山呢、啊，这个山在保护着以色列人。然后中间是约旦河，中间是一个山口，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要攻进来的时候，这外边这圈是谁？就是流变支派，就是加德支派。所以他首先要把他们外院给搞定，约旦河以东，然后才能够进来。所以他们为此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也不要少走弯路，我们要做事情也好，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好，我们不要凭着眼见，甚至有些时候我们都不凭眼见了，我们凭感觉。哎，最近我怎么觉得这个梅英姐对我态度有点不一样了呢？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哎，昨天那个看着纯明纯，我看我一眼怎么那样呢？昨天小哥见我怎么讲话呢怪声怪调的，我小哥说昨天我搞了。所以千万不要凭这个，我要凭信心，它是我的肢体。有些时候我们信心可能会软弱，信心都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要用一个爱心的缘故去帮助的，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正确的神百姓之间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再展开，实际上展开很多的，但是我们单单的从这里边讲是信心，是每个人都要对神有个信心，神的旨意有个 认识，靠我们里边的圣灵，我们才能够同心合一，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顺服神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补充？这个是一个罪的一个连带的，这没办法的，在罪里边的，整体因为的就是一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呗。
是什么？
教会的时候有说，他说只要有一个肢体一个破口，整个教会都要受到。
对呀，罪呢，罪是可以污染的，可以污秽的。所以，给你讲一件事情啊，有在那边教会的一个经历哈，那边教会的经历是这样的：有一天，这个是很有代表性的。有一天我正在上主日学，突然呢，有人就进来，是吧？我要三分钟讲话。我说可以啊，三分钟讲话。于是呢，他们就坐在那里，就拿出了一张纸，然后就开始控诉我的罪行。哎，讲了，哇，讲了很多。讲完了之后，他念完了那个控诉我的那个几大罪状哈，讲我这个包容罪恶，讲了很多。然后我就坐在这里这样听。听完了之后呢，他说：“严传道，我问你个问题。”我说：“对不起，你来，你说要三分钟时间，你要讲话。”你讲完话没有？我讲完了，但是我要问你问题。我对不起，我只能给你讲话的时间。现在是我们主日学时间，如果你愿意学习主日学，你就在这里听，没问题。如果你不愿意听的话呢，你可以离开。他说，瞅我大概有10秒钟时间，那我们走。他们就走了。所以那些弟兄姊妹就会问说，哎，他们这样当众的羞辱你。所以我讲的主要的不是那些人啊，那些人是那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姊妹就开始问了，说：“哎，严传道，他这样当众的羞辱你，那也是20多人呢，这样羞辱你，这样骂你，这样怎么怎么样讲控告你，你为什么不，你得说点什么，得反击嘛。”我就跟他在讲，我说这个呢，我说我感谢神，神给我这样的智慧。我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拎个包进来了，这包里边装满了大粪。臭啊，但是装在包里边，然后呢，他就在我面前晃，你知道他最希望什么吗？最希望我就一拳把打过去，这大粪崩得满哪都是。我说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一包脏东西是他的，不是我的，也不是弟兄姊妹的，你怎么拿来你怎么拿走，我不会让你这个臭东西来污染我们。所以讲到这里边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为什么说要有包容，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呢？所以呢，我们处理我们内部矛盾的时候呢，也要如此。内部矛盾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要彼此包容，彼此忍耐。那么对待敌人，这个当然老鼠屎在外边你就不用理他，关键是老鼠屎进锅里了，你怎么办？你就别搅。
太形象了。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你千万不要搅。但是我们人呢，往往就喜欢搅，而且都是不这事与他没关系的人更爱搅。你知道吗，春明？哎呀，林冰啊，哎呦，这和我跟他没关系。林冰和麒麟之间的矛盾和我没关系的。哎，你可不知道啊，哎呀，那麒麟呐、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越不搭边的人越喜欢搅。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有老鼠屎，真的你要最好的办法，你就是告诉传道人，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你就让他 let it be， 真的就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如我们是讲这老鼠屎是走外边的哈，如果说是我们内部的，那么就是处理。流变加德这个支派的摩西的处理方式，你们在这可以，但是你不能够，你要尽本分。那么你比如说，如果是个比如说村民哈，村民有什么事不好了，小哥告诉我村民有什么事了，那我就找他谈喽。有些事呢是谈他马上就可以做的，但是有些事他说啊不行啊，严总理用这个现在不行，那可你他不是敌人，你可以让他再经历基督之外的生活，然后他肉体受苦，他灵魂可以得救。 真的真的真的，
麦克麦克的确。
但是很多的人是这样，就是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回来。但是有些事情马上回来，你比如第三者插足，犯了淫乱了，哇，他虽然回来了，但是他要承受很多的痛苦。大卫，对不对？大卫跟八十八犯罪了，谁有没有赦免他？有赦免他，并且大卫从八十八得了所罗门，但是大卫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吧？你这个后果你必须承担的。所以流变也是一样嘛，你要为你自己的这种所做的决定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呢，在我们应用在我们这里边讲的是我们弟兄姊妹哈，是神的百姓当中。所以有些时候呢，神也使他回转的不是我，也不是你，是神。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这点。所以有些时候呢，神既然允许他，那么我们不能够强制他，对吧？
对对对，
哎，对的，
不能就是拔苗助长嘛，愣把信心拔起来。
所以呢，我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我的信心不能替代你的信心，千万别做这个事儿，对不，林斌？你的信心不能够替代 Teresa 的信心，替代了之后能把它拔没根儿了。真的，我们的信心不能替代别人的信心。当然我们会为他祷告，当然我们也会跟他沟通，希望他能够有长进的。但是千万不要用我们的信心替代他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替代他的信心，有两个结果，一个他会说你论断我，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把他变得越来越虚假，然后遇到事就跌倒。所以呢，这里边讲的是神的百姓中间啊有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不一样呢，我们寻求的是和睦，就是同心，然后怎么样呢？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张经文讲的是神的百姓当中，你要同心合意，凭着信心顺服神才是重要的。那这个当中如果有软弱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看这几张经文，我们再回首，我们这一分钟回首哈，我们看二十九章，29章讲的献祭，对不对？29章讲的献祭，28章、29章讲的献祭，这里讲的是什么？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所以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旷野那种漂泊的状态，变成一个固定的以色列中心的社会。然后第30章讲到了什么？家庭，讲到了家庭。那么31节讲到了以色列31章讲到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你要洁净，要分别为圣，不可以随从他们。32章讲到了以色列百姓当中应该如何处理的，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脉络是什么了吧？神要让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前，要建立一个，要把这个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以耶和华神为中心，他们要凭着信心来建立的一个社会。所以到33章讲的是什么？33章讲的什么？张瑞讲的是他的40年在旷野当中所走的路线。所以跟弟兄姊妹来问最后一句话，所以到33章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呢会非常费劲的，几乎什么也没有。那里边所讲的是什么呢？都是他们从哪里起行，完就到了哪里，然后从哪里就到了哪里。这讲的是什么呢？旷野绕行，这叫数算恩典。好了，下周都告诉大家了。好，我们祷告结束。